常年期第十二周星期一，判断。攻读圣马窦福音第七章一到五节。你们不要判断人，免得你们受判断。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，你们也要受什么判断。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，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。为什么你们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？或者你怎么能对你的弟兄说，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，而你的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？假善人啊，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，然后才看得清楚，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基督的福音，基督，我们赞美你。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在所有的毛病当中啊，或许判断这个毛病就是最容易犯，也是最难改的。为什么呢？这是因为我们有很多理由说，我不是在判断，我是就事论事，我这个人对事不对人，我是坚持真理，报答不平，替天行道。那意思说我的判断不是判断，实在躲不过，我们就会说我的判断是好意的，也就是好心的判断。而且呢，即使我们判断错了，大不了就说这只是我的看法，我认为，或者干脆推到一个无可查考的大家身上，反正这我也是听大家说的，大家都这么说他，这是最厉害的一个招数。大家这样说你，你再朝大家，其实大家根本找不到，可能就你一个人，但是他却说大家。还有很多时候，就是用不了了之作为结束，就是即使判断错了，就没判断错了就没人负责任了，判断错了就没人说了，没人清场。或许这就是判断最难改，最容易犯，或者说也是最可怕的地方。另外啊，如果养成判断恶习的人，一旦拥有了某些社会上的权力和地位，那这个判断就是真正可怕的时候，轻则伤害人，重则杀死人。这就是为什么耶稣说你们总不要判断。那么下面咱们就听耶稣怎么教导我们。耶稣说你们不要判断，干脆得很。面对判断这个问题，耶稣没有给我们解释哪种判断可以，哪种判断不可以，哪种判断是好的，哪种判断是罪恶的，都没有。他非常简单干脆地说你们不要判断。那么耶稣为何不给我们解释在何种情况下可以判断，何种情况下不可以判断呢？一般的我们会讲出很多道理来，但是我不判断，我怎么生活呢？是不是？比如说这个人是好人坏人呢？明天是下雨啊，刮风啊。其实耶稣说的这个判断跟这个不一样，理由很简单，或者说就是我们对人的判断大部分都不是好的，或者是邪恶的，或者是错误的，或者是肤浅表面的。事实上这个道理是不需要解释的，因为当我们觉得自己的判断有点不对劲，良心不安时，基本上可以断定我们一定走进不怎么好的判断中。即使你的判断理由充足，也需要小心。那么为何在判断方面我们要如此严格呢？因为我们人所犯的第一个罪其实就是判断，而我们判断的对象是谁呀？是天主。撒旦煽动人去判断天主，判断天主什么？天主创造人类目的不纯，也就是天主你创造我不是为了爱，判断天主说的话不是真话，判断天主的爱是假的。这一溜子判断最后越陷越深，不能自拔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一旦陷入判断的 罗网中就很难自拔。即使各种证据都证明我们的判断错了，也很难令我们改变初衷，改变看法，消除偏见。这就是判断最可怕的，这就是昔日法利赛人和经师们对耶稣的判断，都把耶稣钉死了还不让步啊！即使当对方死了还不算结束，如果听到有人替他们说话，马上激起我们心中的怒火，我将所有异干人等统统顶杀。这就是判断。你看这个小事，在小事上呢，家长里短，比如说夫妻之间的那个判断，大就大到什么国家和国家之间，那个政党和政党之间的判断，那这很多战争，很从小到打吵架到大的战争，几乎都是判断开始的。判断是什么？卖小聪明。判断是什么？不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这个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也来自判断。所以你先判断，我判断他，他可能要出手，我先出手。因此这里这个判断不单是一种伦理行为，判断就好像一股邪恶势力，带着撒旦的魔力。人一旦顺从撒旦的诱惑，就掉进了一个漩涡里。即使嘴上理论上不再判断，但是心里也会定断。判断就好像在人心中生了根。你比如说这个先入为主的看法，对人的第一个印象，往往就好像一根将人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子，就是第一印象很难去除，我把你钉死了，就这个人不怎么地。怪不得真福德兰修女说，判断人就是在耶稣身上钉钉子。我每次听到这句话，这句话都是让人感觉有点害怕。你什么？你判断别人就是在人身上卸钉子，并且你的判断定的是那么深，当你认准一个人的时候，很难改变你的思想。所以呀，与其解释判断什么样的判断可以判断，倒不如说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不要判断，因为不判断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，最多漏网一个鱼呗。一件事总比误杀判杀冤枉一个好人多。所以耶稣的看法与这个世界的看法正好相反。世界是什么？宁可错杀一千，不能放过一个。其实这都是判断的道理。耶稣的意思是宁可放过一千，也不要冤枉一个。宁可我救这一个，为了把那九十九个扔掉，要去救这一个。耶稣就是不要我们判断，这就是耶稣爱的原则。换句话说，在爱内没有判断。另外呢，判断者必被判断，就是耶稣从现实生活给我们解释为何不要判断。耶稣说，因为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，你们要受什么判断，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，也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。咱们把这话详细的说，这与其解释耶稣的话，倒不如把耶稣话放在咱们身上看一看。什么是你们用什么判断来判断，你们要收什么判断呢？就是相咬相吞，就是当我们判断他人的同时，也会激起他人同样的判断。当我们敌视他人时，他人也会敌视我们；当我们不喜欢他人，他人也会不喜欢我们。原罪之后，我们人类好像天生就有了这种判断的神恩。我用这个神恩丑化的说，好像有了这个恩典一样，什么人不喜欢我们，不喜欢我们什么地方，我们马上就清清楚楚，我很聪明，并且马上还以颜色，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。我们不得不佩服我们判断的准确，拿捏的恰当，洞察阴微，我想连天使都叹为观止。好像人天生就是为了判断而生似的，人人都具有判断的恩赐，甚至有的孩子很小的时候就会判断，你的眼神刚一看，他就马上给你一个判断。其次是生活的经验，耶稣说，你们用什么尺度量给人，要用什么尺度量给你们。我想这句话也不是道理，而是经验。虽然经验不能说成绝对的真理，但是经验可以警醒人不要判断。那这个经验是什么？我们怎么待人，天主也会怎么待我们，或者人也会怎么样待你。这个例子到处都是，或许这样的例子最原始就是警醒人的道理。 那意思是什么？己所不欲，勿施于人。也许是从这个经验中得来的一个真理，其实啊，就是警醒人不要对人苛刻，上天是会报应的，老天是公平的。从这个观点下看，判断判断违反爱的行为是对人刻薄残忍的态度，制止这样的人就是以以眼还眼，以牙还眼的公平道理。因为这些人只有事情落到自己身上的时候，他们或许才知道自己错了。如果要想明白这个道理，回想一下咱们自己的生活，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经验。比如说当我们判断他人，有很多时候我觉得，比如在念日课的时候，在读经的时候，有一个人读经读错了，我就马上就心里有了一个判断，你看看不好好准备啊。可是当我拿起经本读的时候，马上在某一个地方也就犯了同样的错误。其实啊，就是当我们嘲笑他人某一方面的缺点时，马上往往也会让我们在某些类似的方面甚至同样的方面出问题。我想这种类似的种种都是为了让我们放下判断，换上怜悯。同样的，当我们以慈悲待人的时候，慈悲马上就会光临我们。最后呢，咱们看一下判断人的嘴脸。我用这样的词，嘴脸。耶稣说，为什么你只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，而对自己眼中的大梁竟不理会呢？或者你怎能对你的弟兄说，让我把你眼中的木屑取出来，而你眼中却有一根大梁呢？假善人啊，先从你眼中取出大梁，然后你才看得清楚取出你兄弟眼中的木屑。我想不需要解释这些话，因为太清楚，太逼真，太一针见血了。福音常常是耶稣的福音常常就是一针见血指出你的毛病。什么意思？喜欢判断人的人基本上都是以自己的长处看他人的短处啊，或者说他们根本就看不起这个自己的短处。这种人往往就是自信心太强，或者自视过高，所以他们看他人都是低等族，这是骨子里面就是瞧不起别人。其实这种本身就已经是判断，不但判断他人，也是在判断自己。另外我说一下，这个判断人的人往往都是好人的毛病专利。有的人很脆弱，毛病就不判断了。越是那个很热心的、很虔诚的，好像因为判断别人的都有点优越感啊。其次呢，还有一类可耻的判断者，就是判断是什么，就是成了他们的嗜好。就像咱们说的，自己的痒痒都抓不清，还偏偏对他人说，来让我替你挠挠。这样的人的确可耻，他们的毛病几箩筐都不改，还有脸对别人说你应该改掉你的小毛病啊。我们可以做一个自己的例子，当我反省我的判断行为时，让我无地自容，因为我所判断和谴责他人的毛病缺点，就是耶稣所说的那只是小木屑，而我的灵魂上最小的毛病都比我所判断的人家的大毛病大得多。最令我无地自容的是，我明明知道如此，却还死咬住人家的毛病不放。我真的想说，主耶稣的话说的就是我。是的，朋友们，不要怪我说话难听，我们真的是耶稣口中的假善人。主耶稣让我们先取出自己眼中的大梁，先去改去自己的大毛病，你就看得清楚。什么是看得清楚？我想耶稣的话还有一个意思，当我们将自己眼中的大梁取出来后，我们就看不见他人眼中的木屑了。或者就是因为我们眼中有一个大梁，所以我们才看得清人家眼中的木屑。这就是脏心的人。我们戴着有色眼镜，看什么都是有颜色的，所以我们的心不干净。所以先将我们的心和眼睛洗干净，然后才明白为何主耶稣不要让我们判断。当你真正的明白了，你就不会判断了。不过除非主耶稣，又有谁能洗净我们的心和眼睛呢？主耶稣，求你派遣圣神洗净我的心和眼睛，求你驱除我那根深蒂固的判断，使我再不要自以为是，找借口判断他人。主啊，宽恕我， 你是天主，永生永活。